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开始要读几处的圣经，请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8章，请我们一同从第18节读起，我们读到第20节。翻到了，请我们同声来读，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第二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2节，使徒行传第二章41、42节，请。于是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我们还要再读另外一处，在使徒行传第14章，使徒行传14章21、22节，21、22两节，翻到了，仍然请我们同声来读，请。对那城的人，好，我们末了一处，请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7节、第8节。第7节、第8节，请。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仍然要和弟兄姊妹们在做主门徒的这个大的题目底下来分享恒心遵守主的道。当我们一同要来学习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对做主门徒的意义有多少的领会。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开始他的执事，他所宣传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他乃是传讲天国的福音，因为他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来做犹太人王的那一位，所以他的执事就是来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有许多的教训，就是要告诉人怎样来做国度里的百姓。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告诉门徒，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也就是说现在他已经得着王权了。这位君王他得着权柄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国度里面需要的是一般的百姓，所以他要门徒去，使万民来做他国度里的百姓。怎么做呢？两件事。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二，凡主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这些人来遵守，这样子这一般人就能够来做他的门徒。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这个国度有没有制度呢？当然有制度。这些百姓要进到神的国里面，要来做百姓，就必须要遵守这个国度里面的制度。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我们这些华人要移民到美国来做美国人，要不要遵守这里的制度呢？要不要明白呢？当然要。 如果你要入籍美国，你最少要背100题，要不要背啊？不背会不会就让你过了呢？我母亲80几岁的时候，她也很可爱，她说他们要给我就给我，不给我就算了，反正80几岁了啊，在地上也没太多年了，所以要不要无所谓嘛。所以呢，她也不准备就去了。我说你这样也去啊？她就去了。当然人家不会给她嘛。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进美国，要入美国籍，请问你要不要背100题？你要不要去了解 N400 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要入美国籍，那请问你要入天国籍，你该怎么做？主有没有讲要怎么做？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先给他们施洗就入籍了？没有。要不要遵守？要。主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要不要遵守？要遵守。哎，你以为入天国国籍这么简单呢？我们的主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是要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你我这些人呢，你我这些人是准备要移民进入天国的。你我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做门徒。门徒就是要移民入籍做天国的子民。如果你我头脑里面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基督徒你大概就不知道怎么来做主的门徒了。所以你知道当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起来传福音以后，那3000人就问彼得说，那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彼得就把入籍的条件给他们了，你们先背100题，然后呢还要填 N400。 不是的，彼得说起来受浸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们的罪。然后呢，他们从那一天受完浸以后，这3000人做一件事，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交接波饼祈祷。要不要守？要遵守。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自己的教训，使徒的教训都是主的教训，所以使徒们就把主的教训教训这些人，这些人呢恒心遵守。不仅是彼得，就是保罗也是一样。我们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4章那里，圣经告诉我们，当保罗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呢也往特庇去，然后对那城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然后呢他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保罗是告诉他们，你们信了耶稣做主的门徒是不错，我把福音给你们了，我要使你们来做主的门徒，但是你们要恒心遵守主的道。为什么呢？因为进入神的国，目的是因为你们要进入神的国，所以你们要恒心遵守。在进入神的国这条道路上，你们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上一次我在这里交通完信息以后啊，有位弟兄，他听了我的信息以后马上就跟我讲，卢弟兄啊，你只讲了一半，因为我只告诉你的一半。一半什么呢？上一次我不是交通过吗？有一班这个华人从国内要到美国来，那他们没有身份怎么来呢？特别是福州福建，他们要过来，有很多都是偷渡来的。上一次我已经讲了，他们要来拿美国国籍，要跑到美国来，哦，那真是经历许多的艰难呐。结果那弟兄告诉我，罗弟兄那次讲了一半了，什么我就这个坐船就跑到美国来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啊，我们花了钱给了这个蛇头4万美金以后啊，然后他们用小船，我们还偷渡跑到香港，然后用小船把我们带上了船，带上了外海的船以后呢，我们就在锅炉旁边在那里啊，就在那里熬啊，很辛苦的。到了美国这个加州下面那个叫做，突然一下午名字忘了，圣地亚哥。 你知道到了那边以后，美国这个海关要上来检查的，他们就叫他们站在那个高高的烟囱上，那个烟囱不知道多少层楼，爬上去就站在那里，哇，底下这么高，他说就在上面站呢，一直站到晚上，然后呢才下来啊，才下来才跑到美国里面呢。然后他就告诉我一路偷渡的过程多艰辛呢、啊。进入美国要经历许多艰难呢、啊。哎，那你为什么来啊？因为美国好嘛。美国不好他费这么大劲儿做什么？所以上一次我也问了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到底是美国好还是天国好啊？各位，你今天坐在这里一定是美国好了，是不是啊？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常问一个问题，哎呀，信主好像信得太早了，我如果能够像十字架上的强盗在最后一口气我再信耶稣多好啊。那这个天国好像不如美国，在美国你年轻的时候就想来，没有等到快死了剩下一口气，孩子啊，把我送到美国吧，没有啊，都是年轻的时候来啊。如果是去非洲的话，你大概就流眼泪了啊、哦！去非洲，弟兄姊妹，天国到底是非洲还是美国？你我今天想要进天国，还是想晚一点再去啊？太早了，最后一口气那个时候再去好了。那大概是非洲。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基督徒对于神的国好像不是这么感兴趣，没有想要快快的进入。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是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那么现在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你我要知道，我们做主的门徒的目的和意义乃是要进入神的国，做他的百姓。那么受浸，我们知道它的意义就是要埋葬了，把我们过去一切所有的都埋葬了，并且呢把不仅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埋葬，把我这个人也埋葬了。一面埋葬，一面呢主说凡我所吩咐他们的，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他们就要一同来恒心遵守主的教训，来做主的门徒。那么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做主的门徒跟这两件事有这样重要的关系？门徒们一直在那里所教训的，告诉人的，就是要叫人来遵守呢。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最缺的不是听到，而是在生活上的教导，怎么来做天国的百姓，我们怎么来做天国的子民，我们怎么来恒心遵守，在生活中活出主的道。今天大家不缺听到，在网络上你随便打开来都有主的道。今天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怎么来遵守主的道，我们有没有活出主的道。你遵守了自然就活出来了，那生命就改变了。但是这样讲我恐怕又太抽象了，我只有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女人呢总是预表的是主观的经历，男人总是预表客观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做主的门徒，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女人来看看她主观的经历给我们什么榜样。当然我们很容易可以找到一个女人，叫做路德。你知道路德她是摩亚女子，摩亚人她是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罗德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所以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天使去救他，他就求天使这个不要让他跑到山上这么远，万一来不及跑到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求要去一座小的城叫做索尔，结果天使答应他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罗德那一天结果到了索尔以后，看见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哇，被硫磺火湖这样的毁灭了，所以心里害怕，就带着两个女儿就逃到山上去了。到了山上去以后，两个女儿就说，我们在山上又没有人到我们中间，那么谁替我们的父亲留后呢？所以两个女儿就使 父亲喝醉了，然后就与父亲同寝，就生了各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叫亚门，一个叫摩亚。所以你知道摩亚人是从乱伦所生的，神就说摩亚人就是到了第十代都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摩亚人可以说是拒绝往来户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以后，在四世时代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他因为那地遭遇饥荒，就是神所赐的这个迦南地有了饥荒以后，他就带了太妻子和两个儿子就到摩亚地去了。结果以利米勒带了一家人到了摩亚地以后，结果他死掉了，那他的妻子就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那当然就是摩亚人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对这个妇人拿俄米来讲，她这个也是蛮悲惨的。现在怎么办呢？她又听见神赐福给伯利恒城他们的亲族犹太人，所以呢她就想要回去了。当她要回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两个儿妇就要与她一同回去，她就劝阻两个儿妇说，女儿啊，你们跟我是没有前途的，即便我今天还能够生孩子，生儿子，但是你们能够等到那个时候吗？所以呢他就叫两个儿妇不要跟他了。两个儿妇都与他痛哭，表示舍不得离开他。结果我们知道最后二八还是留在摩亚地，路德就愿意随着婆婆拿俄米一起到这个伯利恒，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路德记对你我今天这些做主门徒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如果你我今天没有读懂这卷书，你我是没有办法来做主的门徒的。当路德拣选要跟从拿俄米，路德讲了一个愿词，他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死我也葬在哪里。路德有一个心愿，他要跟从他的婆婆拿俄米。拿俄米我们知道他在圣经里面所预表的就是圣灵，而路德所预表的是你我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外邦的女子。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邦人，而且像外邦的女子摩亚一样，摩亚的女子一样。现在我们愿意拣选来跟从圣灵，是因为我们今天得着一个地位，因为这个摩亚女子她已经嫁给了犹太人，她已经取得了一个新的地位，现在她要拣选她是不是要去做神国度里的百姓。她虽然有资格，现在她要决定她要不要进入去做神国度里的百姓。二八她也有权利，她也嫁给了犹太人，她也与犹太人在生命中有份，但是只有路德对拿俄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因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现在我愿意与圣徒同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愿意完全的跟随你。现在路德在表明，我们这些外邦的女子，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现在愿意跟随圣灵进到神的国里面做百姓。所以路德那一天他就起来，他就跟着他的婆婆拿俄米就回到了神的旨意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愿意跟随圣灵进到神的旨意里面。当他进到伯利恒城以后，他的婆婆就告诉他要到田里去拾取麦穗， 我们知道路德有一个特点，他非常的殷勤，早晚在那里拾取。结果当他回来以后，他婆婆就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拾取呢？他说，我在一个人名叫波阿斯的田里面。拿了笔就告诉他的媳妇路德说，哦，这个人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面，你就在他的田里面跟随他的仆人拾取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路德就听从他的婆婆拿俄米的话，就早晚都在波阿斯的田里面跟随他的仆人和使女在那里拾取麦穗。我们知道波阿斯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所预表的乃是基督，我们的主，而这些仆人呢，当然就是预表基督的仆人了。当路德来到了神的旨意里面，他愿意来做神国度的里的百姓，第一件事情，他不仅是跟随圣灵，听从圣灵的话，并且他还需要跟随波阿斯的仆人，在他的身后来拾取麦穗。那就是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讲，我们如果要来做主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仅要离开所有的摩亚地，我进到了伯利恒以后，我还要来读主的话，我需要明白主的话。然后我们知道后来他怎样的拾取麦穗以后，他遇见了波阿斯，然后拿俄米也告诉他说，女儿，今夜在禾场上你要怎样的这个沐浴以后抹膏，然后睡在普阿斯的脚下，然后普阿斯在禾场上休息，忽然惊觉，怎么我脚底下有一个人呢？就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他说，你要什么呢？他就讲到，他要的是身体得赎，产业得赎，因为他说，我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我们知道在利未记里面，神有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一个人穷乏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他至敬的亲属要替他把他赎回来。如果一个弟兄他因为穷乏他把他自己卖了，那他的弟兄也可以把他赎回来。所以你知道在路德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得赎。路德他告诉普阿斯，你是我至敬的亲属。普阿斯一听就懂了，至敬的亲属没有别的，就是要赎嘛。你来找我，告诉我是你至敬的亲属，意思就是你要我把你赎回来。怎么赎呢？因为在犹太人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死掉了，你记得塔玛士丈夫不是死了吗？他的弟兄弟就要替他来留后，替哥哥来留后吗？那生了儿子以后呢，这个儿子不归弟弟的，要归死人的名字，而且财产分财产，那个是归给哥哥留哥哥的名嘛，所以这叫做产业得赎。那么你知道这个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跟两个儿子都死了，但是那个产业不是有卖的，这个产业卖了以后要赎回来嘛，那这个产业归给谁呢？现在一家的男人都死掉了，只有找至敬的亲属，然后嫁给他留后。留了后以后呢，那这个生下来的儿子归给以利米勒或者归给马伦，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财产就被保住了。所以这是神所定规的。那现在路德就跑来告诉他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请你来赎我，意思就是你来娶我，娶了我以后呢，让我有一个儿子，我这个儿子才能够承受父亲所留的产业，他父亲的财产。弟兄姊妹，路德自己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女人是不能承受产业的，谁承受产业呢？他要生一个儿子才可以承受产业，这个儿子必须得儿子的名分，这叫做得儿子的名分了。所以他必须要从至敬的亲属得一个儿子，有了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有了名分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路德就来到了伯利恒，他除了殷勤的拾取麦穗以外，他还要来到普阿斯的脚前对普阿斯说，你是我至敬的亲属，请你来赎我。 后来我们知道巴斯说，女儿啊，这个你需要等我，因为还有一个比我更亲的至近的亲属，如果他不赎的话，我就来赎你。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更近的至近的亲属，那个人是谁呢？有什么人比我们还比与基督还更亲啊？应该没有了。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早就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更亲。但我们的肉体可以赎我们吗？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赎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一天普阿斯在城门口遇到那至近的亲属，那至近的亲属说，我不能赎。所以普阿斯就赎了这个路德。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请问呢，路德这个摩亚女子啊，她要进到神的国里面，要做神国里的百姓，并且她要在产业和身体上得赎。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今天我们在这里等什么，波饼聚会我们在这里等什么，我们一面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纪念主的死，然后只等到他来，他来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我们每一次在这里拨饼，我们在这里等等什么？我们在这里等等等得赎啊，因为今天我们还被罪辖制嘛，我们这个身体还会朽坏啊。当主回来的时候，我身体就得赎了，而且这个世界今天是撒旦在霸占嘛，我产业亚当夏娃那一天不仅把自己卖给了罪，做了罪的奴仆，你知道他把这个世界也卖给了撒旦了，所以产业也失去了。那今天我们在等什么？我们今天在等基督回来，我身体得赎，我就享受自由，我不再做罪奴了。并且你知道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交给谁呢？交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等候产业得赎。你我每一次波饼聚会一定要有一个观念，主啊，我等你回来，我盼望的是身体得赎，我所等候的也是产业得赎啊。你千万不要说我不知道在这里等什么，我就来做个仪式，吃个饼喝个杯回家了。那弟兄姊妹那就大错特错了。路德知道他要得什么，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等什么？我们所等候的跟路德等候的一模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有一个心愿，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不跟从你，我要进到你的国，因为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路德现在需要做一个拣选，什么拣选呢？继续留在摩亚呢，还是要跟随圣灵呢，跟从拿俄米呢？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我都要做一个拣选，你我今天愿不愿意起来跟从圣灵，离开我们的摩亚地？路德拣选，他愿意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他愿意把摩亚所预表的罪恶世界完全的丢在背后，然后他愿意跟随圣灵，他没有自己的意思，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就像我们弟兄今天所带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我没有自己的拣选，我没有自己的道路，主啊你为我拣选，这条道路我从来没有走过，你为我拣选，你来带领我，无论是任何的境遇任何的环境我都跟从你。你我今天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拣选，不拣选的就是厄尔巴，厄尔巴他也有机会，也能够产业得赎，身体得赎，他已经有一个新的地位，但是他拣选的是留在摩亚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路德还是厄尔巴，我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今天在这个可爱的世界有许多我们今天还舍不得丢掉的，我们今天还把中国很多东西习惯带到美国来，我们人在美国但是我们还是过中国人的生活，我们今天来到了教会，我们许多人还是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其实摩亚地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并没有离开。但是今天你我每一个做主门徒的，我们都要像路德一样，你我要有一个拣选，你愿不愿意把摩亚的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路德拣选，我愿意离开摩亚地。 请问他到了迦南地以后，他摩亚女子的衣服要不要脱掉？他能不能说，我虽然来到了伯利恒，但是我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我都是这样穿的，而且我们摩亚人都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为什么猪肉不能吃啊？我们摩亚人都吃啊，我们摩亚人呢还过这个节期过那个节期。请问他来到了耶路撒冷伯利恒，他能不能过这些节期？他的生活要不要变？我还要请问他要不要守律法，他要不要守安息日，要不要守祝棚节，要不要守逾越节，要不要守？他现在要与圣徒同国，请问是他来改变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来改变他？哪一样？他要进到神的国里面，他要做百姓，他要不要遵守所有神吩咐的话？要啊。他不明白他怎么遵守啊。你我今天如果不读主的话，我们不知道主的吩咐，我们怎么来守主的教训呢？路德他需要明白，他在那里殷勤，在那里学习，所以他一面学习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一方面他也脱去，不仅脱去离开摩亚地，他要脱掉所有摩亚人的生活习惯和衣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受浸，岂不是都已经与主同死同埋，把世界都丢在背后，然后我们也愿意把我自己所有的生活习惯，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全部埋葬，因为我要进到神的国里面做百姓。你千万不要把中国人的东西带到教会里来，在教会里没有中国人，也没有美国人，这是神的国，这是神的家，你我不能够把摩亚的习惯带进来，来影响神国里的百姓。路德能不能够说，我就是摩亚的这个女子啊，我觉得应该这样过生活，我有意见。等到嫁给波阿斯以后，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波阿斯是谁啊？波阿斯是拉合的儿子，所以你知道他的婆婆也是外邦人，拉合。路德呢，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他是大卫的什么人啊？啊，路德是大卫的什么人呢？曾祖母。哎，你觉得大卫没有见过他曾祖母啊？哦，我也不知道，别猜。请问路德要把波阿斯的儿子教成什么样呢？我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笑话，在台湾呢，有一些有钱人，他们很忙，所以呢，就请佣人来照顾他的孩子，从小带到大。结果有一天，当这个父亲看到孩子要上学了，才惊觉，哎，这是我儿子吗？因为他请菲佣来带，菲律宾女佣，所以这个孩子以为这个菲律宾女佣就是他妈妈，满口这个菲律宾话，吃的是菲律宾食物，样子也像菲律宾人。哇，这父亲一看，怎么我儿子变成这个样啊？你知道妈妈有多重要吗？请问路德能不能够把厄贝德教成摩亚人？能不能把大卫教成摩亚人？可不可以？他要把他的生活习惯怎么来教育厄贝德，教耶西，教大卫，把他们个个都变成摩亚人？弟兄姊妹啊，行不行啊？现在一个妈妈要来怎么教他的孩子？如果他自己不读律法，如果他不知道怎么来过节期，他不知道怎么来遵守，他怎么来教育他的孩子成为神国度里的百姓？你我今天来到了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你说我知道在神国度里的百姓是怎么生活的，我知道我可以来教导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是一同来做学生，我们要来学做国度里的百姓。许多基督徒不知道，以为到了教会里面，我觉得我认为他就把摩亚的东西要带到教会里面来，可以吗？这里是神的家，也是神的国， 你我要认识一件事，今天我们是一同来做国度里的百姓，所以我们要一同来明白主的教训，怎么来做国度里的百姓。国度里的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怎么样往来的，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我还必须要在生活中改变，我一定要脱掉我摩亚人的衣服嘛。不仅如此，教儿童服饰学的老师们呢、请问你把孩子们带到哪里去啊？你是把他做，你把他教成做摩亚人呢，还是把他教成做神国里的百姓呢？这是很严肃的话。彼得、保罗都没有叫外邦人来做犹太人，没有叫人守律法，他是领人来做主的门徒，要他们进入神的国。他们不是领人进犹太教，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不是来做教主，他是来做君王。不要把这个信仰当作一个宗教性的东西，不是的，它是一个政治实体。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做王，你我这些人都是在国度里做百姓，那我们这些路德外邦的女子，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进入他的国来做百姓，这是今天你我所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说做两件事，使万民做门徒，第一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叫他们把所有摩亚世界里面一切的东西都埋葬了，都脱掉，然后呢一面脱一面要进入，进入就是遵守，恒心遵守主的道，恒守主道，不是来听主的道，不是来参加查经聚会，不是来参加一些特会，不是听，弟兄姊妹，不是听，你我必须要活出来。因为路德进到迦南地以后，他就必须要守律法，而且他需要守安息日，他需要守所有的吩咐，他都要守，因为他要与圣徒同国。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原来是外邦人的，我们今天已经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你我这些是与圣徒同国的，那我们怎么来脱掉我们摩亚人的衣服呢？我们怎么样来穿上神国度百姓所有的一切呢？弟兄姊妹，不是外面的脱，里面生命的脱。你我在生命中是否真实的把我们以前以为好的、以为对的，我们的习惯，我认为我喜欢的，你都愿意为了要进神的国都撇弃了。上一次我也交通过这些偷渡来到美国的，他们花了4万到7万美金跑来美国，在偷渡来美国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最爱的父母也撇弃了，把他们家里面所最爱的都撇弃了。我问他们说，你有没有带了碗筷来啊？他说哪里啊，他这个跑到美国来偷渡，什么东西都丢掉了，命没丢掉就不错了。弟兄姊妹，要不要撇呢？要不要经历许多艰难呢？很多人为了到美国真是把一切都撇了，他们付了代价。今天我们进到天国，如果天国真的有这么好，你我撇不撇呢？要撇。你我如果为了进入神的国，你我也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不要相信人告诉你信耶稣不是大富就是小康，信耶稣又是这样好那样好。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是的，在这艰难的道路上主与我们同在，他在你我身上所要做的 就是要叫我们在生命中被改变，能够进到他的国里面做他的百姓。有一天当我们把自己预备好了，他回来，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产业也要得赎，我们的必朽坏的身体就要成为荣耀不朽坏的，而且将来的世界要成为你我所共有的。你我相信吗？你我愿不愿意一同来进入神的国呢？如果我们愿意，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有一个拣选。拣选路德要不要付代价？要。厄尔巴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厄尔巴他就继续留在摩亚地，过他所有以前生活的习惯，一点都没有问题。20年30年他都不用改变，他也不会改变。但是路德，你觉得他改不改变呢？你我觉得路德进到迦南地以后和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他会不会改变呢？会不会等到，我是圣经里没有的，我自己讲的。如果路德有一天想要回娘家，经过了30年回去看了厄尔巴，嗨厄尔巴，厄尔巴怎么说？嗨，好久不见，老样子，你还是没有变，还是穿着这摩亚人的衣服，那完蛋了。你觉得可不可能路德没有变？可不可能？厄尔巴在看到路德，你觉得他会不会说，哇，你都变了，我几乎不认识你了。弟兄姊妹啊，你我回中国探亲，信了主10年20年，人家看到你，哇，好久不见啊，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呐，该哭该笑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的是我们里面的跟随，我们是从里面来走主的道路。基督徒是一般走里面道路的人，我们不是在外面做宗教仪式的人，不是，我们不是在外面跑聚会的人，不是，我们是走里面道路的人。我们里面有一条路，那个是通往天国的，那是通往神的国。你我在生命中我们必须要脱，有许多舍不得很美好的，你我为了神的国，你我要脱掉。我们在生命中要把一切属于摩亚的思想、摩亚的做法、摩亚的生活和习惯，再好的都要把它扔掉。然后我们需要一同来读主的话。主啊，你是怎么吩咐的？你吩咐我们在教会里怎么样行事为人呢？你怎么说的呢？不要与恶人作对，人打你的左脸转过右脸来，主啊，那是笑话吧。主啊，这样子太软弱了。我们会不会以福音为耻啊？想到这个十字架救恩，那不是太软弱了？那被人家欺负到底了，还转过另外一张脸，不行，我一定要把它打回去，才显出你不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话怎么说呢？不要与恶人作对。你我听不听呢？我们遵不遵守呢？不是将来，不是将来做主门徒，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将来进到天国里面以后我们来遵守，不是，不是，不是，恒心遵守是现在。所以你我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今天要做国度里的百姓，做主的门徒，因为他是天国的王，他要我们来跟从他。那你我今天要的是恒心遵守，不是恒心来听到来聚会，不是。你我今天在生命里面不仅是脱，而且要穿。那个穿不是我知道了，我知道，弟兄姊妹，犹太人他们，保罗说他们不是听律法的称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你我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听来听道而已，你我今天是来遵守的。所以无论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是14章，无论是在五旬节那一天的3000人也好，无论是保罗出去传福音也使许多的人做门徒，同样的都告诉这些做门徒的要恒守所信的道。那个恒守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在这里拨饼，而且我们这讲究啊，一定是一个饼一个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拨，我们都恒守，我们都有恒守啊。弟兄姊妹，不是恒守外面的这个东西， 恒守是我们里面听了主的话，我们愿意持守。主你这么说，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主啊你这么说，我就愿意照着你的话我来恒心遵守。难不难？当然难，所以要经历许多艰难，但是主是这样吩咐我们。我们今天要来做主的门徒，这个路德记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提醒我们，我们要怎样的来跟随主。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有主的教训，我们明白主的话，我们要脱去所有一切摩亚的，我们不能够带到教会里来，所有世界的你我认为好的，我们的感觉，弟兄姊妹全部丢掉。不仅是不能带到教会里，连你家都不能带进去。我们不是来到教会里来才做国度里的百姓，而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就如同活在天上一样。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在生命里，我们就被改变，我们也用主的话来教育下一代，千万不要叫摩亚的思想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儿童逐日学的老师非常的重要，不要把他们教成了摩亚人了。所以今天我们自己要先一同来读主的话，明白主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遵守了，还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下一代。我们在教会里不仅遵守，我们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生活，你我今天需要在生命里面真实的来跟随，不是只是来聚聚会，做做外面的礼拜。我末了仍然是这样的，请问弟兄姊妹，你我是厄尔巴还是路德？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地位，不错，我们都能够有份于与圣徒同国，但是你我今天的拣选是什么呢？不是说我来到教会里聚会我就拣选我进到神的国，不是的，那个拣选是自己生命的拣选。你我是不是在生命里面来跟随主，做主的门徒？如果不是生命里的跟随，那等于没有跟随；如果不是生命里面脱掉摩亚人的衣服，等于是没有离开摩亚地。所以路德记不是在讲婆媳之间的关系，路德记是讲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能够走主的道路，有一天我们身体得赎，产业也得赎。感谢主，每一次借着饼和杯总是提醒我们，我们等候主的回来，等候我们的普阿斯，有一天当他来了，我不仅身体得赎，我的产业也得赎了，这是我的盼望。否则我在这里等什么呢？这是我的盼望，弟兄姊妹，这也是你我的盼望吗？求主常常借着饼和杯向我们的心说话，叫我们看见桌上的饼和杯，我们就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进入他的国来跟从他。好吧，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把我们从罪恶世界里救出来，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来与你无份无关的，我们不仅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在神应许的诸约上我们也是局外人，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这一班人，你竟然爱我们，拯救我们，叫我们今天能够与圣徒同国，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路德一样起来拣选来跟从你。主，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做你的门徒。主，我们实在是愿意，求你教导我们在生命中一同来跟随你，走你的道路。主啊，求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叫我们在生命中真实的被你改变，好像当你回来的那一天，我们不仅是身体得赎，我们都要改变向你，并且我们要产业得赎。主啊，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向你祷告说，主啊，我们愿你来，主啊，我们愿你快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